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我的丈夫和儿子都非常支持我修炼。在儿子很小的时候，我曾用两个月的时间给他完整地读了一遍转法轮。当时小小年纪的儿子看着字，每天读到哪儿了他都清清楚楚。同时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把他得过心肌炎的病根拿掉了。儿子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超常。中共邪党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后，我因坚持信仰多次被非法抄家关押，丈夫儿子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丈夫没有埋怨过我一个字，没有说过一个字大法不好。当丈夫出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走不了路的症状时，我马上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丈夫看了一会儿就能大量的喝水了。师父给他净化身体，拿掉了一座座的业力大山。儿子在学校教科书里有迫害大法的文字，他就打上叉子，然后写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几个字。中考试卷有污蔑大法的试题，儿子宁可丢掉分数也不答题。最后儿子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我们见证了大法的伟大，沐浴着师父的浩荡洪恩。不仅是我儿子和丈夫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很多有缘人也因承念法轮大法好，从而身心受益。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濒死的肝癌患者因承念法轮大法好，从而濒死回生的真人真事。欣欣是我儿子工作单位的同事，我儿子是欣欣的主管。欣欣和丈夫大学毕业后，工作、结婚、生子、贷款都在都市买房，一家三口住在农村镇上的婆婆家，婆婆给带孩子。总之，他们的工作生活都比较顺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去年同事们突然得知欣欣才30多岁的丈夫得了肝癌，住进北京医院重症监护室20多天，每天费用20000多元，现代医学已无回天之术。这又如晴天霹雳，一下把欣欣婆家、娘家的亲人们打入了痛苦的深渊，不得不面对即将到来的悲惨结局。白发人送黑发人，年幼的孩子失去父亲，年轻的妻子失去丈夫。面对突发的巨变，心力交瘁的欣欣 一边辛苦地对丈夫瞒着病情，一边撑着劲儿，常常请假跑医院照顾他。医院昂贵的收费，明明知道会落得个人财两空，也得借钱往里扔。同事们凑了20万元给欣欣。由于我儿子是欣欣的主管，他很关心欣欣，就两次到北京医院看望。他解囊帮助5万元，并诚恳地对欣欣说，医院救不了了，医学已经束手无策，你就让你丈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多少危重病人都念好了。儿子还把自己珍藏的转法轮送给欣欣看，因为我儿子亲身见证了大法的威力，所以儿子坚信只有大法能救欣欣丈夫的命。其实儿子之前几次和欣欣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欣欣不相信。欣欣眼看着丈夫住进重症监护室20多天了，钱也花了，人都不行了，万般无奈才同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丈夫念这9个字。儿子立刻打电话告诉我，让我也帮助念，并让我再把师父红银师法几首给他看。面对邪党对手机疯狂的监控，我悟道，儿子是来得大法的，我让儿子听闻大法是最正确的事。我立即将红银中的苦其心志、做人、威德、道中、谁是谁非、少变、心自明等事发了过去，让儿子转发给欣欣，再让欣欣转发给在重症监护室的丈夫看。在这期间，我请欣欣到我家，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共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一系列真相，并将录有各种真相资料的 U 盘给他，希望他们夫妇明白真相。我还把转法轮等大法书籍送给他，还把师父的讲法视频、音频、师父的教功视频、练功音乐录在 U 盘里给他，让他丈夫学。后来神奇的事一件件发生了，先是欣欣的丈夫出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了，之后癌细胞减少了，出院了，复查癌细胞大面积减少，再复查癌细胞没了，您说神奇不神奇？欣欣的丈夫出院回家，看了法轮大法真相电影《归途》后说，癌症都好了，有这么神吗？欣欣说，你不相信，你得的就是癌症，好了。她丈夫这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且已经好了。后来复查时，医生看到癌细胞大面积的减少，说，你这不是吃药吃好的，吃药好不了这么快。欣欣的丈夫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我家，非常激动地说，我上大学时就翻墙看过海外网站，是同学告诉的，知道了六四坦克开到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法轮功曲柄健身有奇效，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可是我告诉别的同学，同学不相信，我就相信，我从小就相信有佛。欣欣的丈夫说话时脸色红润，精神十足，这哪像刚刚得过重病的人。一位住进北京医院重症监护室已经20多天的肝癌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濒死回生的神迹，让他的家族、朋友、同事众多的人们见证了法轮大法超长的法力，见证了佛法无边，接替了中共邪党散布的害人弥天大谎。他们坚决退出了曾经加入的邪党的相关组织。欣欣是党员，一听说三退，马上说退退退，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走出中共的谎言，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远离灾难，幸福平安。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
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和老伴向神求来了一个女儿，女儿活泼开朗，全家人都疼她。可没想到有一天，女儿突然间得了抑郁症，失去了记忆，什么都记不起来。他要如何陪女儿度过难关呢？我跟老伴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从小活泼，性格开朗，脸上常挂着甜甜的微笑。我跟老伴疼她，两个儿子从小也是有好吃好喝的，总是让着妹妹。其实，女儿是我们领养的。我跟老伴生了两个儿子后，很想要一个女儿。后来我们领养了女儿，我跟老伴都认为女儿是神给的孩子。女儿23岁时，我在外地小儿子家帮忙带孩子。有天，我接到女儿接二连三发来的短讯，但女儿的话含糊不清，无法正常交流。我感到很不对劲，于是决定回家看看。等我搭火车来到女儿工作的医院时，女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接我回家吧。”我看女儿的表情木讷，于是就帮她办好了离职手续。因为我整天都还没吃东西，女儿带我去医院背后的小饭馆。我买了一份菜和一小碗饭，刚准备吃，女儿就喊了一句：“妈妈，我怀孕了。”我一听，整个人都懵了。女儿刚刚认识的男朋友远在外地，也还没正式订婚。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哪还吃得下饭？但我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于是我打电话给大儿子，让他开车过来，把我和他妹妹送回家。大儿子到了，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事，你妹妹上班嫌累，想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在路上，儿子又问，妈妈，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身体哪里不舒服？我说，我没事，可能是坐车累了。回到家，老伴外出打牌没在家，我把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让女儿休息，就去做晚饭。天黑了，老伴回家看到我和女儿，问我怎么没打招呼，你娘俩都回来了，有什么事吗？我就把回答儿子的话跟老伴又说了一遍。老伴没再问什么，吃完饭就去看电视，女儿吃了一点点就上二楼休息。我收拾完碗筷就到了二楼，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说，他已经两个月整夜睡不着觉，耳边一直有说话的声音，两个月也没有来例假，
怀疑是怀孕了。我说，你一个姑娘家无缘无故的怀什么孕，你这是幻觉。女儿说，她的一个女同学带她去溜冰，她不会溜，那个女同学就介绍了一个男孩教她。休息的时候，那个男孩给了女儿一瓶饮料喝，喝完后脑袋就迷糊了。女儿说，清醒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那个气呀，就冲着女儿发火。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从小我就教你，女孩子要洁身自好，不要随便跟男孩子交往。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做出这种丢人的事？女儿流着眼泪，呆呆地看着我发火。发完火，我冷静下来，我想，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做人做事得符合真善忍，我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女儿现在脑袋不清楚，说的话真假难辨。于是我对女儿说，明天我带你去妇幼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我让女儿睡觉，她说睡不着，我说睡不着就和我一起学转法轮。他说可以。女儿虽然没有修炼，但很相信大法。于是我陪着她读转法轮这本书。后来我叫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整晚，我和女儿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上午，我带女儿到妇幼医院做了 B 超检查，医生说，你女儿没有怀孕，什么事都没有，只是精神紧张造成闭经症状，回去让她精神放松，调养调养就好了。女儿回家后还是不能入睡，她老说耳边有声音说话，具体说什么也听不清。我了解到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抑郁症。我问他，你是想上医院治疗，还是和我一起学法？女儿说，我想跟你一起学法。于是除了做饭干家务外，我白天晚上都带着女儿学转法轮。我和女儿住二楼，老伴住一楼。到了第四天，老伴问我，昨天晚上你楼上怎么整晚不关灯？我就把女儿日夜不能入睡的症状告诉她。老伴一听就要把女儿送去精神病院。我对老伴说，如果送精神病院，这孩子就毁了。村里有几个患精神病的孩子，有哪一个在精神病院治好了的？没有吧，年年复发。老伴看我不同意，就在家里跟我吵。我怕这样下去会影响到女儿，就打电话给外地的小儿子，叫他给我和女儿买好火车票。于是我和女儿来到小儿子家，白天我帮忙带孙子做饭，晚上陪着女儿读转法轮。女儿男朋友的家人和我小儿子住在一个镇，男孩的父母每天晚上提着水果来看女儿，女儿看见他们就喊叔叔阿姨，但是不多说话。到第五天晚上，女儿说不认识字了，手机也不会用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说了女儿从小玩到大感情最好的同学的名字，女儿也说不记得了。男友父母来了，女儿也不知道喊叔叔阿姨了。男孩的母亲见女儿不认识人，急了，要和我送女儿到精神病院去检查。可是还没等我表态，男孩的父亲就说，大姐练的法轮功很神奇，我们听大姐的。于是我接过话来说， 他这也不是什么病，只是精神紧张造成的。像这种症状在医院是很难治愈的。这时我才想起几个月前我做的一个很清晰的梦，我梦见我带着女儿回娘家，经过一片稻田时，稻田却变成了池塘，池塘的水很浑浊。这时女儿到池塘边洗手，突然间就掉到水里，我赶紧把女儿从水中拉上来，却发现女儿已经死了。我抱着女儿哭，哭着哭着就醒了，醒来后我的眼角还挂着泪珠。这时我意识到这是女儿命中的一个劫数，我也知道只有大法才能帮助女儿闯过这一难。在女儿失去记忆的第三天晚上，我陪着她到凌晨三点。我问她有睡意吗？她说没有。我说，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好吗？她说好。我说，从前有一对夫妻，以种地和做点副业为生，家境贫穷，但人很善良。他们养育两个儿子后，还盼望有个女儿。夫妻俩的愿望被天上的神仙知道了，神仙就实现了他们的愿望。那是在23年前五月的一天早上，男主人去城关办事，到了民政局门口，他看到地上躺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大约有5-6个月大，穿着一身破旧的单衣服，小女孩就躺在一块破布上，身旁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女孩的出生日期。原来小女孩是被人丢弃的。早晨民政局还没有人上班，这时围观的人只想看热闹，没有人抱起小女孩。男主人看小女孩实在可怜，自己要办的事也没去办，就将小女孩抱回家，夫妻俩就抚养了她，把小女孩视为亲生的。夫妻俩自己省吃俭用，但给小女孩买奶粉却舍得，冬天怕她冻着，夏天怕她热着，有点好吃的首先给女儿吃。两个儿子也很善良懂事，有好吃好喝的总是让着妹妹。看着女儿快乐健康的一天天长大，夫妻俩也倍感欣慰。可是就在女儿工作后，却经历了人生路上一大磨难。妈妈很自责，因为她没有引导女儿走上修炼的路，让女儿迷失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了。女儿意会到我讲的是她的身世，就泣不成声，到后来放声大哭。我流着泪说，女儿，你哭吧，把心中所有的委屈全哭出来。女儿从小到大，村里常有大人和小孩说她是捡来的孩子，我跟老伴也不能去封住别人的口，女儿在外面也受了很多委屈。女儿哭过后说想睡觉，没想到她居然能正常睡觉了。而这时女儿的脸就开始肿了起来，她的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两天后开始消肿，后来两边的太阳穴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疹子，慢慢发展到满脸都是。我知道这是好现象，是大法师父在给女儿往外排毒。接着小红疹子慢慢褪去，女儿记忆也慢慢恢复，等红疹子退完了，女儿的记忆也完全恢复了。停了几个月的例假也正常了，女儿的抑郁失忆症神奇地痊愈了。 自从我到医院把女儿接回家，再到小儿子家，前后不到一个月。后来，女儿脸上皮肤白里透红，她男朋友的父母看到女儿完全恢复健康，就找我商量要订婚。女儿2015年出嫁，2016年生了个女孩子，外孙女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转眼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陪女儿走过的磨难，我知道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和加持，后果难以想象。我们全家都感恩大法师父。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201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也是我们家里最后一个得法的，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没落下我，今生能得到大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我这几年讲真相中所遇到的神奇故事。一，理发店老板明真相，生意红火，心脏病也好了。我惯常去理发的那个店铺换老板了。2021年第一次见到这个老板时，他整个人面黄肌瘦，看起来好像有不治之症。我问他怎么那么憔悴，他说自己心脏做了手术，什么都不敢吃。我那天正好带着播放器在听易师恩专题，当时店里还有另外一个顾客等着理发，我就把耳机线拔了，让他们都听听。店老板一边给我剪头发一边听，最后我和他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给他讲为何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他说入过团和队，也答应退出。后来每次去他店里剪头发都会遇上有缘人，也会退几个。我和老板说，你让我在你店里讲真相，你会得福报的。他微微笑笑。不久之后，老板的生意果然越来越好，身体也健康多了， 体重也增加到140多斤，面色红润，一改以往的病态。金秋还把店开到一线城市去了，我真心为他高兴。二，卖肉老板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前几年，我跟家人同修，路过一个卖肉老板的店铺，看见一个40多岁的女老板，脖子歪到肩上去了，眼睛也斜着看人。我们给她讲真相，要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神的护佑。她笑着说好。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什么都没入。我说那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过了半年再去看他，发现他脖子直了一半。我问他是不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起来的。他微笑着说是的。我告诉他，你要把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更多的人，你会得福报的。他笑着说好。后来我们再去那条街讲真相，世人纷纷都散退了。现在3年过去了，他脖子也完全好了，人也更漂亮了，世人看到他便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三，腰椎突出要做手术的病人神奇好了。今年夏天，一位家人住院，病房里还住了一个腰椎突出的病人。他说上次因为白细胞数值低不能做手术，这次住院来等做手术，正好遇上我们。我和家人同修给他讲真相，做三退，他都很相信并且接受，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很开心地在念。后来他先生来了，我们也给他三退，并送了一些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叫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奇迹就出现了，医院检查白细胞数量正常了，可以准备手术了。当天是周四，医院安排下周一再做手术。周五，家人就和病人听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晚上家人回家时把录音带留下了，因此病人周末2天都在听。等到周一医生上班给他做检查，检查后说他不用做手术了，腰突好了。他高兴极了，立马办了出院。他知道是大法治好了他的病，他说太神奇了。我当时不在医院，是常人家人转述的，我也为这个生命高兴，谢谢师父。四，偏瘫之书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康复。今年清明时节，我和家人一起回乡，想把真相带去家乡，带了一些真相传单和 U 盘。在老家听说大队支书都偏瘫坐轮椅了，我们去看他时就给他讲真相，并做了三退，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高兴地说谢谢。我说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那天从城里回乡扫墓的人很多，我们都给讲真相，赠送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天退了40多个。过了半年，听说偏瘫的大队支书站起来了，都能下地干活了，村里的人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们在10月份又回去老家，那时村里的老年人都纷纷主动问我们要真相资料和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就把带的 U 盘给年轻人看真相电影、戏语人生等视频节目， 播放器就给老年人听希望之声、绝处逢生等400多个内容，大家都高兴极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炸弹威胁，美首都观众仍如愿观看神韵》，副标题是《中国问题专家说，神韵是希望的灯塔，在照亮世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8日，明慧记者高思雨综合报道。2025年2月20日，神韵艺术团在华盛顿 DC 肯尼迪艺术中心12场演出开演的当天，剧院却收到炸弹威胁邮件，声称若神韵演出照常，已经安置在剧院内的一颗炸弹将会被引爆。警方在3个多小时的调查后没有发现炸弹，晚上的演出如期举行。类似的炸弹威胁也曾出现在其他的神韵演出剧院，不仅是美国多个州，也包括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波兰等国。同时，《纽约时报》还发布了10余篇污蔑神韵和法轮功的报道。从2024年12月，神韵艺术团新一季的巡演开始，中共对神韵及法轮功学员的威胁案例逐月增加。从12月的9起、1月的15起、2月迄今22起，已有46起案件。类似的威胁邮件通常为中文，而且记录在案的130多件企图破坏神韵演出的案件中，多直接涉及中共当地的使领馆。不难看出，这背后同样是中共在操控。得知炸弹威胁解除后，在华府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位观众照常观看当晚的神韵演出，并表示，神韵艺术家来这里传播爱、欢乐与希望的讯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被吓倒。他们真够勇敢，多年来勇敢向前，我也要勇敢。美国议员致贺褒奖，赞神韵传递战胜逆境的精神力量。2025年2月20日，神韵艺术团在华盛顿 DC 演出首日，与华府一河之隔的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为神韵艺术团在华府的演出致信表示欢迎。他在信中表示，艺术的关键作用是能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及人类本身。艺术能提升我们的精神，将大家汇聚在一起，它也能让我们自由地思考、梦想和感受。这常常被证明是无价的。我期盼每一位观众都能从今天的盛会中汲取营养。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退役美国海军资深士官长保罗·罗西诺也颁授了褒奖令，赞扬神韵艺术团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传承，并代表俄州参议院祝愿神韵艺术团在俄克拉荷马市2月22日至2月23日的演出圆满成功。在褒奖令中，罗西诺议员赞扬神韵卓而不凡、 启迪人心，辉煌壮丽。观众们对神韵演出给予热烈反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样貌，精深地展现了优雅、流畅、平衡、内在力量与正的价值观。善良、慈悲和勇气的主题，则既由杰出歌唱家的歌声和令人惊艳的编舞得以传达，充满力度、发人深省的舞蹈，传达了人类战胜逆境的精神力量，令观众感到振奋鼓舞。中国问题专家说，正在做着创世主的工作，神韵是希望的灯塔。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在华盛顿 DC 的肯尼迪艺术中心观赏了神韵新世界艺术团的演出，他表示能观看神韵演出感到非常荣幸。他说，我感觉自己见证了5000年中国文化的精华，神韵的演出代表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积极愿景，这是一个友善、神圣并寻求创造美好的中国。费舍尔是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高级研究员，从事亚洲安全事务20多年，是研究中国军事和亚洲军事平衡及中共对亚洲和美国影响的公认权威。身为中国问题专家，他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为敌的形象，并且知道中国共产党无法接受这种愿景，因此他试图打压神韵及其所传递的讯息。他想告诉神韵艺术家们，你们正在做着创世主的工作，请继续，你们的艺术在照亮世界，是希望的灯塔。瑞士州议会主席说，神韵恢复传统，意义深远。瑞士纳沙泰尔州议会主席玛丽·克劳德·法莱女士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瑞士洛桑剧院的演出，她感受到艺术家们的全心投入。她说，舞蹈演员们神采奕奕，笑容灿烂，我感受到满满的善意，可以从他们的动作中感到一种和善，他们笑容洋溢，投入且全力以赴，还展现出演出的凝聚力，再加上交响乐团的衬托，整体效果更显华美动人。他认为神韵复兴传统意义深远。他说，我确实认为神韵会带来深远影响，因为在当前的政权下，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熟悉，许多精髓已经流失，能够重新发现这些文化真是令人欣喜。市长带团观神韵说，演出让我们重新找回正确方向。法国南特6天8场神韵演出的票早在去年11月底就已经售罄。南特附近的帕吕欧和圣艾迪安迪布瓦两座城市市长和50多位市民是买到票的幸运儿，他们在2月22日下午一起包车来观赏神韵，纯善纯美、精彩纷呈的演出让他们都欣喜不已，并共喊我爱神韵。马塞尔·巴雷托市长赞叹道，演出壮丽恢宏，好极了，极美的场景，超群的演员，我们置身另一种文明，穿越古老中华文明，很震撼，节目贯穿古今，中场的一幕更是巅峰之作。他还表示，演出展示出人类所有的宁静祥和，充满了善，在不同场景中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演出很重要，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静心反思，重获能量，回归真我。居伊·埃里奥市长曾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他于2025年2月22日下午观赏了神韵新世纪艺术团在法国南特市的演出， 相信中国传统将重现光彩。他也认为这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中国，一种曾经辉煌的文化，如今正在因中共政府而逐渐消逝。我相信它终将重现光彩，明日我们将重拾传统。因此他认为神韵带来希望。他说，在当今极其动荡不安的时代，每个人都焦灼不安，世界似乎颠倒运行，而这场演出让我们重新找回正确方向，提醒我们关注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也带来了希望。荷兰前国会议员说，愿做神韵大使，推荐演出。2025年2月23日下午，荷兰前国会议员哈里范·博梅尔先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RAI 剧院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他说，我觉得能够亲身观赏这场演出是一件奇妙无比的事情，甚至会让人感觉自己也融入其中，这种体验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博梅尔接着赞叹道，身心震撼，我从头至尾每一分钟都陶醉其中。他还表示打算成为神韵大使，向更多人推荐神韵。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博梅尔曾担任国际议题、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发言人，所以也非常清楚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他说，实际情况比演出中表现得更为严峻，我非常佩服神韵能在短短几分钟内通过视觉效果与音乐的方式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这种表现方式极具震撼力。诊所老板说，要自己观赏演出，而不是听媒体所言。2025年2月21日晚，诊所老板、获奖医师托马斯·费姆观赏了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华盛顿 DC 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第二场演出。第二次观赏神韵演出的托马斯·费姆表示，女儿曾告诉他媒体上有关于神韵的争议报道，他告诉女儿，你要亲自去观看神韵，不要相信媒体的负面报道。他无法理解，怎么可能有人看完这样的演出还会觉得有什么争议呢？法轮大法所信仰的真善人怎会不好呢？费姆医生拥有自己的诊所，是主治过敏的医生，也曾担任福伦社社长，曾获得最佳医生、杰出公民及年度公民奖。在他看来，神韵之美正击中中共的要害，因为看到人们是如此陶醉于神韵演出，这是让中共最沮丧的。他觉得这真是太伟大了，神韵以美和舞蹈就可以动摇一个超级大国的集权，不费一兵一卒，只用神韵之美好、舞蹈和真诚就可以让中共垮台。他认为这是最强大的力量。英国市长致信神韵主办方，神韵是全世界的瑰宝。2025年2月9日下午，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英国兰迪德诺西姆鲁剧院两天三场的演出圆满落幕，演出场场爆满，观众反应热烈。兰迪德诺市长麦克·皮尔斯携夫人观赏演出后，对神韵大加赞赏，并力荐所有人都来观看。2月18日，皮尔斯市长特意致信当地神韵主办方，再次表达由衷的感谢。他在信中写道，神韵巧妙地将观众带入天地之间，令人惊叹不已，舞蹈生动地再现传奇故事、历史场景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人物，让人仿佛穿越时空，亲历中华文化的辉煌，绚丽多彩的中国古典舞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优雅与灵动之美，舞蹈家的精湛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带来了极致的视觉享受。这是一场色彩斑斓、充满奇迹的艺术盛宴，是值得全世界欣赏的瑰宝。更重要的是，它带给观众一种宁静与祥和的感受，让人久久回味，心生敬仰。市长向神韵艺术团的所有成员致以最诚挚的祝愿，并再次感谢他们带来了如此难忘的美好体验。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